70，自由的帝国。威尔逊总统可能也是最早使用自由一词来描述某些外交政策议程的美国人之一。在1917年1月的著名的没有胜利的和平讲话中，他声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和人类之友代言。在前往巴黎和会兜售他的14点原则的途中，他宣称自由主义是唯一可以将文明从混乱中解救出来的东西。当然，自由主义一直以来就不局限于国内政治。从吹嘘自由主义是从法国向外扩散的大型运动的拉法耶特，到那些害怕余波远及印度的普世自由主义的人，在国际上传播自由主义的想法由来已久，威尔逊总统对其中一些人肯定很了解。在去巴黎的路上，他造访热那亚，并在马志尼的纪念碑前致敬。威尔逊表示，他仔细研究过马志尼的著作，并从中得到了指引。总统补充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希望为实现他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做出贡献。威尔逊很可能也知道自由主义与帝国的思想紧密相关。很多美国进步主义者同情的英国自由派人士都认为，帝国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种方式。的确，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在赞同帝国的同时，还相信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对自治理想的热烈支持，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帝国是一项真正的自由外交政策，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文明和政府的艺术。他们如此谈论帝国，同时又谴责帝国主义，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有些奇怪。仅举一例，约翰·霍布森在一本备受推崇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将其称为以穷人为食的经济寄生虫传播的疾病。自由派政治家罗伯特·劳则称其为终极的暴力，强者压迫弱者，强权压倒正义。在英国，帝国的议题在保守党的本杰明·迪斯雷利与自由派的威廉·格莱斯顿的1872年选战中被高度政治化了。自由派多次一致谴责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以此抹黑和重伤他。作为回应，迪斯雷利则利用帝国在英国人民中的声望贬低自由派。他说，自由派软弱，不爱国，不能把保卫英国殖民地的重任交给他们。他警告说，自由派会毁掉帝国。这位雄心勃勃的首相在6月24日著名的水晶宫讲话中声称，在整个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自由主义为瓦解大英帝国而进行的种种尝试那样持久、精细，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并以如此的能量和精明进行操作的活动。迪斯雷利的修辞显然就是他的制胜法宝。在担任首相期间，他策划了对苏伊士运河股份的购买，指使他的政府插手埃及事务，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并在南非和阿富汗保持了强力态势。1876年，他宣布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的女皇。自由派强烈抨击他的帝国主义，认为他是虚伪的、不道德的，与英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不理解其中的文字游戏，就很容易错误地诠释自由派对帝国主义的这些谴责。虽然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英国自由派完全有可能在谴责帝国主义的同时又拥护真正的殖民主义。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相同。帝国主义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主义一样，都是被当作贬义词引入政治话语的。它被用来抨击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之类的专制统治，并与凯撒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众所周知，凯撒主义也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术语。例如1878年刊载于《双周评论》的一篇文章，标题非常生动，叫做《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作者解释说，帝国主义意味着对他人施加暴力， 它建立在自私和完全无视道德义务的基础上。人们常说，像拿破仑和俾斯麦这样的帝国主义者，利用帝国的吸引力转移国内贫困人口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关注国内的改革需求，同时增强自己的力量，并允许一小部分支持者牺牲公众的利益来积累财富。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是独裁者与贵族合谋掠夺社会，并利用无知暴民的支持，试图制止甚至扭转自由主义改革的手段之一。英国自由派通过指责迪斯雷利实行帝国主义，暗示他误导公众，以谋取个人私利，包括皇室和英格兰贵族的利益。更糟糕的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诉诸公众最恶劣的本能。他的帝国主义被称为非英式的，是一种有害的凯撒主义。但是，这样的表述不应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希望解散帝国。不赞成一种帝国，并不一定意味着不赞成另一种帝国。格莱斯顿赞许的是允许自治的帝国，并将这种帝国与迪斯雷利提倡的那种被他称为自私的帝国进行了对比。他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却支持殖民地。格莱斯顿不反对投射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他只是反对使用经常与这种投射相伴的暴力。他坚信英国人有义务传播英国的文明，因此也有权利这样做。关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格莱斯顿说，我们捍卫的是他们和他们的利益，比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都多，甚至多得多。许多自由派对此表示赞同。曼彻斯特卫报说，自由主义一如既往地代表着人道主义原则，代表着我们对治下的印度和非洲较落后人民的正义，代表着与外国人民公正的打交道，无论他们是弱小还是强大，还代表着向那些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人伸出援手，他们争取的自由正是我们早已为自己赢得的自由。格莱斯顿的美国崇拜者也认为他们这样的国家具有殖民的使命，但是他们不应当遵循一位作家所称的野蛮之路。19世纪90年代，北美评论的编辑查尔斯·诺顿谴责了帝国主义的傲慢、军国主义和自私。他钦佩格莱斯顿，认为他是真正的自由外交政策的拥护者。国家和《哈珀斯周刊》等美国出版物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迪斯雷利诉诸错误的民族荣耀形式诱惑支持者，同时转移了英国人民对紧迫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外扩张来转移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这对他的批评者而言是一清二楚的。霍布森和霍布豪斯等主要的自由派理论家对好的帝国和坏的帝国、积极的真正的殖民主义和卑鄙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区分。他们说，帝国主义只让一小部分经济寄生虫受益，而没有为下层阶级带来任何长期利益。它转移了下层阶级对国内改革必要性的关注。他们两人还认为存在一种更好的帝国形式，即一种促进世界文明的帝国。他通过推进治下人民的品格改良和提高来实现这一点。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捍卫定居式的殖民主义，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非强制的、自愿的互惠互利安排。霍布森说，其目标是人类的提升。如果殖民主义扩大了文明的界限，并提高了世界的物质和道德行为水平，那么殖民主义就是真诚和仁慈的。自由派法官、学者、印度殖民理事会成员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帮助印度制定并通过了许多法律改革措施。对他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履行公正统治和将欧洲文明传播给被统治者的义务。这意味着将和平、秩序和法律带到印度。约瑟夫·张伯伦解释说， 只有使人民满意并改善人民的生活前景，大英帝国才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几乎所有欧洲的帝国主义倡导者，无论是英国的、法国的还是德国的，都认为帝国将传播文明，而欧洲人有权利和义务这样做。在法国，他们谈到了文明教化使命，在德国则是文化的传播，美国人当然要承担他们的白人的负担。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自由派常说真正的殖民主义将交给低等种族政府的艺术。霍布豪斯写道，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自治，真正的殖民主义应当将这一原则传播到世界各地。自由派经常说，英格兰正在努力教会原住民如何自给自足，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下给予他们新的、更好的自由，这也是传播文明的含义。有点自相矛盾的是，欧洲人还认为，建立帝国会使本国人民更加文明和道德，它能够把欧洲的失业者和堕落的城市工人转变为有生产力的农民，从而使他们更健康，更有男子气概，更爱国。赫伯特·塞缪尔认为，帝国促进了种族的崇高化。在法国，人们认为殖民地会鼓励大家庭，从而为法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提供一个补救方案，这是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建立帝国也将大大有助于恢复法国的荣誉。如此高谈阔论也无法掩盖自由派经常粉饰恐怖暴力的事实。即使是定居式的殖民主义，也经常伴随对财产的剥夺和其他残暴之举。许多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殖民者犯下的暴行，但似乎选择了在谴责之后就转移话题，而不是寻求终结帝国。塞缪尔认为，尽管偶尔出现权力的滥用，但是平衡地来看，帝国还是至善的力量。批评失误时不能不成比例。在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夏尔基德建议欧洲殖民者承认自己过去的罪行，并在未来做得更好。像法国人民这样的伟大民族有责任进行殖民，但应该以爱心和和平的方式来做。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